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Hello， 欢迎起今天遇到艾玲姐，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台文所的谢世宗教授来跟我们一起讨论电影《色戒》。我们欢迎世宗老师。
各位听众好，我是谢世宗，目前在清大台文所任教。
好，我们上次讨论的意犹未尽，还没有讨论到很多很多重点哦。不晓得世宗老师怎么看整部电影？你觉得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你觉得非讨论不可的几场戏？
我想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有讨论到结尾，那结尾当然是非常经典的一场戏。可是各位观众看结尾的时候，可能也不能忽略掉，其实电影大概在中途的时候有另外一段跟结尾非常像的戏。那一段就是王家之跟邝裕民还有他们这一群伙伴们演完《玩偶之家》，然后非常成功，他们觉得为国家贡献了一份力量。那散场之后，他们就坐在一台公车上面。那公车上面当然就非常晚了，所以只有这几个人。那这几个人，然后他们之间当然有一些互动。那尤其是邝裕民，他特别跑过来跟王家之说谢谢他。那这时候这个对话其实也非常的巧妙，也许待会我们还可以再谈。不过这两段戏，一个是表演完《玩偶之家》，一群人坐公车的戏。最后一段电影的结尾是王家之坐着人力车，然后应该也是要回家的戏。
都是坐车。
对，都是坐车。那种坐车给我们的速度感，其实跟走路完全不一样啊。坐车会有风吹过来，那种畅快的感觉。那这两段分别出现在电影当中是隔了一段时间的，可是我觉得这两段应该要放在一起看，他们两者之间其实有非常多相似跟相异的地方。
对，
譬如说音乐里头有一个王家之每次出现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主题旋律，他在这两段都分别都出现了，可是有一些变奏，有一些些不太一样，可是你又听得出他们是同一个主题，同一个音乐主题。那这个是李安非常喜欢用的手法。如果各位有看过《卧虎藏龙》的话，里头有两段追逐的戏，那一段是里头的周润发演的那大侠在追玉娇龙的戏那另外一个是杨紫琼演的像是女镖头的一个角色，她在追玉娇龙的戏。那两段戏都是追逐，可是两段戏非常不一样，光从音乐就可以看得出来。那像周润发追逐的那场戏就非常悠扬的洞箫的声音，可是另外一段是鼓声，因为两个女人在打斗然后配上鼓声，所以透过如果把这两段一起看一起想的话，其实非常的巧妙的呈现出这三个人之间的不同的关系。两个女的在打斗，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同一个男人在打斗，为了那一把清明剑，
三角关系。
对，三角关系。然后他们在打斗或追逐的过程中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显示出他们各自的不同的身份，甚至他们轻功的好或坏完全都展现出来了。那周润发演的那个大侠的角色当然轻功非常的好，远高过玉娇龙，所以可以后发先至等等等等，所以回到李安《色戒》这一部电影，他这两段我觉得也是非常刻意的把他们并置在一起呈现出两者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因为都是在写王家之跟另外一个男人的关系嘛。
我记得第一段邝裕民含情脉脉的跟王家之谢谢的时候，哇，那个王家之几乎就是脸涨红，两个人好像是彼此喜欢的，所以就更对照出在王家之破处这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为什么邝裕民你没有挺身而出，为什么眼睁睁的要让一个看起来很猥琐的梁润生来处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邝裕民很失分的地方，对于王家之来说，那第二段呢，也就是任务结束之后，其实整个任务失败嘛，王家之是在珠宝店的前面，他在浏览一些橱窗，那有一台三轮车就来跟他揽客了，于是他就上了这个三轮车。那世宗老师觉得这场戏有什么重点？有没有？
先回到邝裕民这个角色，我们身为男性觉得为什么不勇敢一点呢？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会不会是另外一种身不由己？因为他是集团的领导者，
头头
对，虽然没有好像没有很明讲、嗯、可是他就是这个集团的领导者，
好像利益不能放在自己身上，
对，好像利益不能放在自己身上、嗯、不然就是好像
大家说闲话，
对，说闲话，然后这是公跟私的区别了、嗯、那你有点像是公器私用某种程度上这时候王家之他是一个公器，
没错、
啊、如果我私用显得我有私心、嗯嗯、如果我有私心我又怎么样领导这一个团体、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了大我而牺牲小我、嗯、为了大我
牺牲小我，感觉上还蛮加分的呢、嗯、
可是对于
王家之来说不行啊
可是对于被牺牲的人来说不是很加分、
啊、对啊，对啊，就只有梁润生得到利益一样不行、啊、
然后旁边其实有另外一个细节，就是另外一个
赖秀金
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胖胖的那个角色
哦哦哦，
我说那个比较胖胖的角色、嗯那个嗯、他隔天就在洗内裤，
麦先生，
他隔天就在 对麦先生， 对，但是他是名义上的麦先生但不是实质上的麦先生、
欸、他是不是也喜欢王家之啊，
里面每一个男的都喜欢王家之、啊
嗯、都对王家之是
好，对啊，都对他有性幻想啊，
对啊，只有赖秀金没有、哦欸、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个赖秀金。我记得在那个公车上，也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第一段，当邝玉明、哦、跟王家之说感谢，他们两个在那里情投意合的时候，我记得李安有一个镜头是给赖秀金的，也就是赖秀金看在眼里、哦、你觉得这有什么讯息？
当然是喜欢邝玉明嘛
所以就是
情敌啊，
嫉妒咯，
对啊、嗯、嫉妒啊，情敌啊，然后我不知道把王家之推上火线是不是他的主意啦、啊、
我觉得是、欸嗯、对，因为本来邝玉明是不认识王家之的嘛，是通过他的室友赖秀金他才加入那个话剧社嘛、嗯、
对，
所以是不是赖秀金要让梁润生来执行王家之，来破处，来报复王家之？
没错，我觉得这非常有可能，这非常有可能。而且之前正道提到一个吸烟、嗯、抽烟的细节、哦、
对，
其实电影当中非常多人在抽烟、嗯、然后在什么情况下会抽烟、嗯、我觉得李安有非常巧妙的安排哦。
嗯，
那刚才提到王力宏之前，王力宏这个角色之前有抽烟，那刚才提到那个赖秀金，我觉得有一幕他也有抽烟，这个时候他跟王家之面对面，
嗯，
然后赖秀金抽了烟之后，王家之把那个烟拿过来
试抽一下，
也抽了，他也抽了一口，
嗯，
啊，这个时候王家之好像已经破处了，
嗯， 嗯，
所以这个有非常巧妙的一个权力关系跟隐喻在，
嗯， 嗯， 嗯，因为、哦、在王家之还没有加入他们话剧社的时候，应该是赖秀金是第一女主角、
啊、
因为她不是玩偶之家倒背如流嘛、
啊、对对对，
所以她应该是第一女主角，但是王家之进来之后呢，赖秀金就没有办法变成第一女主角了，包括这个美人计、哦、所以我觉得赖秀金的心里不是滋味，
是、
嗯、
是，这可以，
而且她的男人又被王家之抢走了，
没错
好，所以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也就是呢，赖秀金在王家之还没有进到话剧社之前，他的发型、哦、跟王家之要执行美人计，也就是王家之变成整个任务的第一女主角的时候，赖秀金的发型是不一样的，好像变成了一个比较干净的，不像是一个女主角的那个样子了，她退到了女配角的位置，来冷眼看着王家之，或者说冷眼看着王家之送死哦、所以赖秀金会发出那种扑哧一笑，也就是王家之感觉到原来你们大家都讨论好了、嗯、原来梁润生要来执行我的破处，你们都知道，只有我最后一个才知道，怎么没有人跟我讨论一下，那个主谋就是赖秀金，
对，
对，
总是有人在后面操控着，
对， 对，
我想这也是整部电影想要传达的一个主题，不管是谁、
嗯、
总有后面还有人，
对
对啊、不管是小团体或者国民党的暗杀集团、
嗯、
或者是汪精卫的集团、
嗯、
背后总是还有一个人在控制，
对，所以我记得最后他们到那个刑场的时候，在一个悬崖上面嘛、哦、王家之被两个人看了，一个是王力宏，王力宏那个比较没有杀伤力、哦
嗯、
但是赖秀金也看了王家之一眼，我觉得那个是恶毒的，就说你怎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哦、就交给你演第一女主角，你居然演成这个样子，居然把她放走，是大家不能够原谅的事情、
嗯、
我觉得赖秀金的眼神里面有这种讯号，
把大家都害死了，也
把自己也害死了，对啊，
把全部都害死，
对， 来，我们来讨论一下最后的王家之执行完任务之后呢，出了珠宝店之后，有几个细节，我记得有一个是风车，对，李安用了很长时间的特写在描述三轮车夫车上面的那个风车，你觉得有什么含义？
这边要注意的细节真的蛮多的，
对对，
那这是其中一个。那第一个我会注意到说这个三轮车夫非常的年轻，等于说有点像是邝玉明当时的那个年纪，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车夫，
而且开朗的，
对对，非常开朗的笑容，非常纯真，就是他完全不知道说
我载了一个非常，这个国家快亡了，这样
对对对，国家快亡了
就毁在一个女人手里
对，然后后面这一位女士是非常
始作俑者，
非常而且非常恐怖的一个女人但是她完全没有感觉，她就把她当作是一般的客人、所以他那种对非常纯真非常单纯的笑容，当一个三轮车夫也可以蛮开心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上面特别放这个风车，当然你要谈它有什么象征意义，从颜色去谈我觉得这也可以，可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功能，那这个是他在骑车往前的时候这个风车会转，表示说风不断的往他的脸上吹来，那我可能之前有稍微提到说这种速度感，我们说畅快畅快，快跟我们的心情的舒畅其实是
相关的，
相关的，我非常呼应的。
第一场的那个他在公车上面那完成任务，
对，我们不会说畅慢畅慢，很慢你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劲，不是一个心情很激昂或兴奋的感觉，
对，
那这就连接到确实就像曾道讲的连接到公车那一场戏，他也是在缓慢的，他也是在行进当中，而且外面好像在下着毛毛雨，有一幕是王家之在公车上然后把他的头还是手伸出外面，去感受到外面的风吹过去，
对，
因为坐公车嘛跟坐三轮车不太一样嘛，坐三轮车你坐在上面风就会直接往你的脸上吹过来，
对，
可是你坐公车你要把头手伸到外面才能感受到外面那个风哦，那种非常畅快的感觉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啊。那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穿着大衣，王家之穿着大衣，我觉得刚才郑道老师提到发型的变化，那当然服装的变化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穿着大衣，可是里面我记得他是穿着旗袍，他其实跟易先生相见的时候大概都是穿着旗袍，
对，
旗袍可以，其实这是改良过的旗袍嘛，可以凸显他的
身形，
身形曲线，
因为他身材很好，
对，那可是他在外面的时候他要包覆着
遮掩
然后包覆着大衣，就非常像特务的感觉，然后我最近才看那个分手的决心，然后里头也是汤唯演的，然后有时候也是大概韩国非常冷，穿着这种大衣，然后也是有时候又会有很多很奇怪的微笑，那这个所以他穿着大衣把他的身体包裹在里面，他只给他的男人看他的旗袍，他在外面是包裹着，确实像一个特务一样，所以表面跟内在两者之间的区隔或对立这很重要。那接着是王家之坐着三轮车，然后结果就封街了嘛，
他一直在摸着衣领上有一颗药丸，
对，
然后他在挣扎什么，
对，他在挣扎什么，这个时候就要回扣到旁边的一个细节，他被封住的时候，那个三轮车夫还很天真啊，就说被封住了可能没办法过去啦，不觉得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
而且他问说你要回家吗，
对对对，
他说对啊我要回家，
对，回家，这是回家，哪一个家，
对啊，其实根本不是他的家，
哪一个家，就福开生路那易先生的
小公馆，
小公馆啊，
对，
他把他当作他的家，
没错，
所以他招揽了这个三轮车，然后他是要回家，这个时候他想的是要回去跟易先生在一起，
对，
或者说这个是他的希望，他的愿望，
一个依靠，
一个依靠，然后因为他已经背叛了他的组织了嘛，
对，
他等于说要这叫弃暗投明还是弃明投暗了、不过他已经决定要跟易先生在一起了，可是他也知道最终的决定权可能不会在他身上，
对，
所以回家这个是一个关键字。然后王家之坐三轮车被拦住的时候，旁边有一个比较年长的阿嬷，或妈妈，她也被拦住了，然后在那边抗议说、我要回家煮饭来不及了，
对对，让我过去，
对对对，让我过去，这个王家之有听到，而且他有看到，这个时候他的嘴角又微微的笑了一下，就非常非常神秘的微笑，然后你真的不太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嗯、是觉得啊，这个有一个家多么温暖，你要赶着要回去某一个地方、
嗯、
你
有
一个归属
对
不对、嗯、然后或者说啊，这个实在太可笑了，这个时候你还只想到
要，因为满街的人都在笑啊，
对啊，对 只想到要煮饭或怎么样的、哦、那可是那个回家，回家煮饭，这样有一个归属的地方，可能这个是王家之在这个时候他的心愿、啊、
对，
可是他也知道说这最终不是超之在即、嗯、所以他像是一场赌博、嗯、然后他把这个决定权留给易先生、嗯、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他这时候没有吃下毒药、嗯、他摸了一下但是他没有吃下毒药、嗯、他也许对易先生还保留了一丝的希望，
对，
也许易先生会接纳他、嗯啊、再不然就让你决定吧，就让你决定我的命运吧、嗯、
对，让你让我死而不是我自己去死的那种感觉、
啊、没错，我自己去死表示说我还是忠于我的组织，
对，我还是麦太太，但是你让我死我就是王家之，
没错、嗯、我就是你的情妇，然后是你让我死的，
对，这个结尾、哦、我觉得真的是可以一看再看，因为里面的细节很多很多。那我们回到开场好了，各位应该都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有四个贵妇在打麻将，其实只有三个，王家之并不是了，王家之是假装的贵妇。那这个开场呢，听说很有很有学问，李安是用了两个礼拜才拍完这几分钟的戏哦。而且李安的安排那四个人的牌呢，是请问一个一辈子打麻将的一个女性，然后这个女性就排了很久，她把她一生打麻将的经验都安排在那个四个人的牌上面，所以如果你是精通麻将的话，你完全可以知道这四个女人的关系是什么、嗯嗯、但大致上呢，是马太太是受到易太太的控制的、嗯、
她好像之前也跟易先生有发生关系，
对，没错，
有这样的一个暗示，
太太，对，易太太的上位是马太太，所以马太太一出牌呢，易太太就一直吃她的牌、哦、然后马太太的下位是易太太嘛，易太太的再下位是另外一个太太梁太太，而梁太太的下一位也就是易太太的对面是王家之，所以这个牌好像是易太太一直在吃马太太的牌，借由这样的行为来控制马太太对王家之的控制，好，也就是易太太一直在出手维护王家之的这种感觉。那而且易先生出现之后呢，他是站在易太太的后面，一方面是要表现出他们是一对夫妻，那另外一方面呢，是要使眼色给王家之看，因为易先生想要发生关系，想要把王家之带走。那王家之在得到易先生的眼光之后呢，还第一眼就看了一下马太太，我觉得那个细节好多，也就是说王家之知道马太太一直在观察着自己，而易太太也是、哦、那因为易先生是站在易太太的后面，所以易太太是绝对看不到易先生的，所以王家之第一眼是看马太太，他确定马太太没有看到易先生的眼神的时候，他才比较安心、啊、所以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细节，我觉得都不是演员偶然表演出来的、嗯、是经过反复的排练，听说排了两个礼拜之久才能够得到那个开场的戏、啊、而这个开场的戏成功之后，其实后面就会非常的顺利了、嗯、我觉得这个麻将戏是可以让大家去研究一下的，如果你知道他们在打什么牌的话，
有提纲挈领的功能、啊嗯、
对，而且我还记得有一句话是他们在讨论钻石、
啊、
这四位当中只有王家之没有钻石，所以马太太一直在说自己的那颗钻石很小，不及易太太的，那一方面是讨好易太太说不要再吃我牌了、哦、那另外呢，当易先生进来之后，马太太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看的是易先生，你觉得这个有什么含义吗、嗯、就说哦，我钻石那么小，然后看一下易先生
马太太
对啊，搞不好马太太手上那只就是易先生送的，
对啊
对啊，
应该是啊，
对，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小看那个易太太、哦、易太太好像什么都知道，
是，
这只是他没有说而已，
对，
所以为什么电影的最后是安排陈冲站在门口，那易先生在王家之的房间里面坐在王家之的床上、嗯、然后易太太离开，我觉得他就代表、嗯、其实易太太都看到了，只是他不愿意进到房间来，
是的、
嗯、
其实老公搞什么把戏老婆通常都知道，
所以会不会整个就是 因为是易太太主动打电话给王家之来他们家的嘛，所以是不是易太太要利用王家之来制衡马太太？
对，我觉得这个是蛮有可能的，
蛮有可能，因为马太太是那个一号小三嘛，王家之是二号小三嘛，所以二号一定是最年轻最得宠，所以就可以让马太太稍微逊色一点。
彼此制衡啊，
对啊，
所以是很多宫斗剧都是这样演的嘛，
对啊，好像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也类似，
对啊对啊，
好，所以真的不要小看那个易太太，
对，里面每一个人都不能小看，
没错没错，
除了王力宏之外，
对，
那我们是不是要讨论钻石那一段很经典的场景
啊？珠宝店，
珠宝店，
你觉得两个人演的怎么样？梁朝伟跟汤唯，
而且我觉得演得很好，那是不用说，而且对白非常的精彩。这应该跟原本张爱玲的《色戒》里面的对白，
张爱玲没有写那么多，
对，
但是李安加了很多血肉进去，
对，加了很多血肉，而且透过他们的对白去展现两个人对彼此的情感。比如说易先生会说，这钻石对我来说就是石头而已嘛，这也呼应前面嘛。
对，说你带的不给易太太买，
对啊，说你带的那个大石头，你到底要怎么打麻将呢？啊，对他而言就是石头而已啦。
对，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对很多男人而言，钻石就是石头。可是这个石头，
它象征爱情啊。
对，可是重点是它背后所代表的心意嘛。
对，
那所以王家之拿到这个钻石啊，当然不只是钻石，而是一个心意嘛，
对，一个承诺，
一个承诺，一个心意，然后是也象征地位嘛。
对，
不给自己的大老婆，然后给，
居然我有
给小三，哎，对，自己的地位被肯定了，
没错。
然后也代表易先生心意，因为他应该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拿到这样一颗比如说非常稀有的钻石啊，去努力去拿到你的伴侣所喜欢的东西，重点不完全是在东西本身，而是背后的努力，
对，
然后对伴侣的心意的在意，所以礼物或者钻石本身其实有蛮多的意涵在里面啊。那我觉得里面加的一句很经典的是易先生他说，大致上是这样的，他说这个钻石对我来说不过是一个石头而已，可是我喜欢，我想要它戴在你身上，
你的手上，
戴在你的手上，然后王家之又要稍微推一下说，我不想要带着这个在街上走太招摇，
对，
然后易先生说没关系，你跟我在一起，这
对啊，就好像是先生对太太或是父亲对女儿的那种感觉哦。而且王家之更相信自己演得很好，因为你看他居然花这么多钱，他连他太太都没有的，花这么多钱六克拉的钻戒，应该是几百万几千万的东西给王家之，所以王家之一方面觉得哇我的演技这么好，他居然相信我，那另外一方面他是爱我的，那如果他是爱我的，我好像也对他动了真情，我怎么能够忍心杀他？对，所以我看到李安给汤唯特写是那个汤唯拿到那个钻石之后整个脸是僵硬的，而且他的嘴角是微微微微的在那里蠢动，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美，也就是张爱玲一直要刻画的那种人性，这个人性就是天哪，我不晓得现在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们都布局好了，我还告诉他们今天就是动手的时刻，然后你自己这个主谋者第一女主角在那里坏了自己的好事，
是，
对啊，我觉得这段真的是演得很好很好，
他看到那个钻石有点像倒抽一口凉气，
对啊对啊，他其实没有预料到会拿到这颗钻石。 好，所以当王家之执行死刑的时候，易先生跟他的副官说那颗钻石不是我的，你觉得有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这一句对白写的有点漏了，就是太明显了一点点了，那不过他当然知道这已经送给王家之，
对，已经是他的，
已经是他的，
跟我没有关系，
跟我无关，
对，
这个也是表示一种决绝之意了，
对，
我们已经从此毫无关联，
对，他真的是一个礼物，我已经送给他了，
对， 对，那甚至我不想再看到这颗钻石，因为也蛮巧妙的是他最后要促使王家之跟这一干反贼的地方，在南郊的石矿场，
对，
所以石头矿场，然后跟整个钻石相呼应，
又连起来，
那如果这个钻石没有人去带他的话，那对易先生来说他就是一个石头啊，他没有任何的意义，
没错，
只是碳排列组合不一样而已，钻石就是如此啊，
对， 好，这帮大学生真的是一群没有经验的大学生。我们之前提到王力宏，也就是邝裕民，他在杀老曹的时候以为很简单，但是其实没有很简单，可见他们真的是一群没有受训的大学生。我记得他们在海滩上面在讨论的时候，那场戏很有趣，其中有一个人就说，那个任务要赶快执行啊，否则我们就要开学了。你觉得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太经典了，你怎么会国家重责大任，民族大业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还在讨论什么开学什么不开学。
这句话真的蛮巧妙的，这个真的让我想到，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当时学运的时候很多学生都翘课不来上学，那可是相对在社界里头说我们要开学了，我们要
赶快
把这件事情处理完哦，这有点像说啊，改天我们过几天要上街头准备要上街头，可是我这几天期末考，我还是先不要去好了。
到底哪一个重要？这其实跟刚才世宗老师提到那个非常好，也就是那个妇女，她没有冲过那个封锁线，她内心考虑的是，天哪，今天我老公没有饭吃，我儿子没有饭吃，怎么办？我不能够待在这里。那相对于这个封锁线的意义，它是国家民族的存亡，而对于那个老太婆来说，有没有煮饭，我儿子有没有吃到饭，那才是他生命的核心。我觉得张爱玲在他的散文《道路已暮》写了这件事情，而李安再把它复制到色戒当中是很有意义的，那世宗老师觉得一再的使用这个东西有什么意涵？
在这部电影里头就不断的大我跟小我之间的拉扯，
对，例如说开学啦，煮饭啦，那很多人自己生活的问题对抗那个
是
国家民族存亡，这个是很有趣的。
就像革命跟爱情其实也是大我跟小我的拉扯
，
你可能为了大我，然后我不要爱情了，参加革命改变这个国家比较重要，那你也可能因为，那当然比较好的状况是说，这大我跟小我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我的革命同志就是我的爱人，我的爱人就是我的革命同志，那这滋养公式，可是张爱玲她非常有趣的，她就是把这个整个都颠倒了，或甚至解构了，她为了小我可以放弃大我，
对，
她为了爱情可以不顾革命，
对
，这个有点像倾城之恋的那种感觉，为了就我的爱情这个塌陷了又如何，与我何干，或甚至她把因果倒过来说，这个城的塌陷就是为了成就我的爱情，
没错
那你也，所以在电影当中也可以说，这个革命不管它成功都或失败，我整个密谋的那么多为了国家大业，最终是成就了我的爱情，
对，
即使这个爱情的结果也许是死亡，但是这个爱情是真的
。好，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其实王家之他在第一阶段，也就是他牺牲了他的处女之身，然后就得到消息说易太太跟易先生要回到上海去，所以他们第一波任务就结束了嘛。那两年之后王家之到上海去才接到第二波的任务，他继续演他的麦太太，那我想问的就是说，其实第二次任务的时候王家之是可以不用再接这个任务的
对
对，其实他跟那些同学真的感情也没有很好，这两年也没什么
联
络对，那主要是国民党的那个老吴从中穿针引线又找到王家之，他们重新又再组合在一起，那我觉得王家之应该是，如果他是恨这个任务的话，他白白的牺牲了他的童真，他不应该再接第二次了，为什么他又要再接第二次呢？
对，电影倒是也没有把这心理的转折解释得很清楚了，可是我觉得王家之本身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
对，他我觉得他下不了台，他享受在舞台上面第一女主角的，
他就是要在舞台上表演的人，
对对，
他没有办法下台
，
所以即使这个上的台并不是一个好台，他还是有这样的冲动要去上，
他是愿意的，
对，因为整部电影描写他下台的生活情境其实是 非常不堪的，
对他经济状况、
经济状况，
他被爸爸抛弃，
对，被爸爸抛弃，然后寄住在别人家里，
对 对，
然后好像就当做一个很普通的大学生，
没错，
他在上海好像还是在继续完成他的学业
，对，
所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大学生，他不甘于寂寞，他不能让自己的人生就这样子而已、啊、
对，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也就是他要再次的上台接受所有的目光跟掌声的那种演员的个性，
对、
哦、所以他再次的接下这么危险的任务，因为他要变成他生命当中的女主角、
哦、对，那其中不是有一句应该是老吴称赞他，就算称赞吧、
嗯、
他说王家之演麦太太之所以演得很好、嗯、是因为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在演麦太太、
嗯嗯、
所以演戏跟没有在演戏、
嗯、
其实对王家之来说
他已经重叠在一起了，
两者是没有界限，是重叠的，
对对对对，
所以你让他过着很平凡的大学生活他完全受不了，
对、嗯、好，我们刚才提到王家之被父亲抛弃，这是在电影当中一个很小很小的线、嗯哦、他好像写信给他的父亲交给老吴吧，好像老吴就把他烧了的、
嗯
哦、也就是在老吴看来你应该就是死了，你执行这个任务应该就是死，你不会完成任务，然后你也不会有任何机会我们把你送到英国去，因为完全不可能、
嗯、对、
哦、所以可见的王家之还抱有一丝的期盼，是他是可以演到完成任务的，而且成功的到英国去找他的父亲、哦、也就是这个父亲匮乏，
对
这件事情对王家之来说是一个，我觉得是他的一个情节，
是，
所以某方面来看，易先生是不是就是能够满足他的那个缺憾？
是、嗯、我蛮同意的，而且我觉得这一部分的改编跟李安的其他电影也蛮呼应的、嗯嗯、
父亲
李安就蛮喜欢处理父亲、嗯、
或者
他不是有父亲三部曲吗，
推手、喜宴、饮食男女，
对，都是处理父子关系，甚至他可能不是那么叫好叫座的绿巨人、
嗯、
其实也是在处理父子关系、
嗯嗯、
那当然这边处理的父女关系、啊嗯、确实我很同意郑道说的，他有一种简单说就是一种恋父情节，
对，
因为父亲的缺席而有一种恋父的情节、
嗯嗯
其中有好几个线索、
嗯
虽然没有很大开大合的去开展、嗯、但是里头有好几个线索，
嗯，
譬如说他不是在看电影的时候然后、泪流满面、嗯、也是因为自己的父亲的关系、
嗯、
然后父亲或者恋父情节父亲的缺席你就会想要找一个替代他，
对，
替代品，所以你可以说里头所有的男性都是王家之的缺席的父亲的替代品、哦
嗯、
包括邝裕民可能也是、嗯、包括最后易先生那就年纪上更适合当他的父亲、哦、或甚至我记得他们有比较早一段他们在演话剧的时候、
嗯
哦、演话剧的时候那王家之不是演女主角，他是演一个就好像农村的良家妇女还是什么、嗯、然后他的弟弟跟哥哥还是死掉了、
嗯
嗯啊、然后就出现了邝裕民这个角色、
嗯、
是一个士兵然后打仗受伤、嗯、就照顾他这样子、嗯、永远都
是也是一个取代，
也是一个取代、啊、
王家之这个角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哦、汤唯好像是第一次演电影、欸、我觉得他第一次就能够这么上手，一方面是他的天赋、哦、一方面可能也是李安导戏导得非常的精湛，使得他第一次演电影就可以有这么杰出的表演，我觉得真的是要给汤唯鼓鼓掌。那梁朝伟根本就不用说，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很精彩的演员、嗯、
对，
色戒展示了一个女性的成长以及她的匮乏的故事，我们发现到她看透了一些事情，那从她的行为当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张爱玲一直在书写的女性的身体在抵抗大叙事这件事情、哦、当国家民族战争横在你的面前担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去可歌可泣地完成国家任务，也许你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活才是更让自己着重的，或是你觉得那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哦、那总之我觉得色戒它演绎了人的本质，跟张爱玲一直以来书写的始终有人呼之欲出这样的宗旨是合拍的，所以我觉得李安真的是 做了很多的功课，他一方面也把张爱玲的生平也放在王家之的身上，而使得王家之这么样的栩栩如生。好，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边，非常谢谢世宗老师今天来跟我们讨论，相信大家在回看一次色戒的时候能得到更多的东西。好，谢谢世宗老师，谢谢。
谢谢正道的邀请，也谢谢各位听众。